很可惜，这第三堂聚会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时间让你们祷告。但是我们最好回应主话的方式就是祷告，能够吸收主的话。但是非常的可惜，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的时间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儿，这个慢慢的负担就消退了，所以我实在觉得很遗憾。我们需要把这些事交托在祷告里。在今天之外，接下来这一周，事实上比今天更为重要，因为你需要追求，你能够认真的看待这些点。你们所能够得到的完全在于你进入有多少，所以就一面来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是尽力的准备了这些材料，然后强调某些点，但是乃是在于你们的研读学习，不在于只是听课听讲而已。现在你们需要有一些的光照，你们需要有一些的指点，然后你需要自己进入这些材料。我要这样说，接下来这一周，除了你们的召会生活之外，历常的活动之外，你们还需要把这些东西在你们里面有所累积。你们需要花时间来思考思量，我甚至要这样说，要好好的考量。这让主能有路安居在你们里面。我上次告诉你们，我和西语的圣徒在南加州讲到申言，有两个字在我里面火起来，这是李弟兄讲的话。我之前没有看见这两个字，这是1992年他释放了6篇信息说到申言。就我所知，这是他最后一次能完整的专特的讲到申言这件事。那信息是按照神命令之路召会的实行，这实在是我们中间的经典，是他最后论到申言的话，共有6篇信息。然后我再次进入那些信息，他花了相当的篇幅说到要思考神的话，这给我许多的负担，极重的负担，要帮助圣徒进入主的话。今天我们的导读已经成为一种形式，你知道我的意思，成为一种形式，这种的咀嚼或者说消化，然后吸收主的话。如果你只是读一读，然后导读，然后就这样有一点点的操练，但是却没有一种的思考，在默想，让主的话能够扎实的进到你里面。甚至主的话说什么，说要让基督的话住在，意思就是要定居，丰丰富富的，不是贫穷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丰富的，用各样的智慧。也表示我们的心思也需要在其中，不要说哦，只是要转向灵导读。不，我告诉你们，最好的导读需要用心思。我告诉这些青职的圣徒，有4个程度的导读，最好的导读是包括一个更新的心思，当然要灵也需要操练。我认为有很多圣徒都不知道这件事，甚至许多领头的弟兄们也不明白。 所以要吸取神的话是非常的贫穷。我们没有得着这个素质，还有这话语的丰富。另一个字，李立雄所用的另外一个词就是重述、改述。他的意思，他是说你需要学习改写。李立雄说，这个研读神的话最好的路就是要练习改写。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去读。我希望更多的挖掘。你需要借用改述来帮助圣徒研读，帮助他们深研。我们当然有导研备讲这条路，这是李立兄极其推崇的，也是一条绝佳的路。但是我觉得甚至这个导研备讲仍然不够来帮助圣徒进到更深的实行里，让他们能够接受神的话，并且讲说深言神的话。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我已经忘记了。哦，对对对，弟兄们，如果你觉得我来这就是混混时间，然后在聚会前很快的看一下，你是在欺骗自己，并且你是并没有正确的来对待神的召会，你只不过是履行你的义务。如果我要有一个五分钟的报告，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在这里做摘要、浓缩、结晶，我不能只来这里打混时间，因为人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甚至圣徒也能看出来。但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打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就显出主的恢复是一个打混的恢复。没有人在这里很认真，大家都是好像觉得在这里玩乐，没有正确的对待这些重要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生活没有品质，没有冲击力，没有大能，好像一直都是在这儿漂流。所以你说，我已经很忙碌了，我还需要工作。但弟兄们，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不用这个做我们的借口呢？什么时候呢？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不忙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许多的弟兄全时间服侍。我们的确需要全时间服侍的弟兄们，特别是当召会到一定的规模，你不能觉得人可以用半这个只用一半的时间来处理的，全时间需要全时间来处理的事物。我们需全体的侍奉，这是应该的，但只可以说是一个梦想。好，我们现在回来，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我们需要讲说这些事并实行这些事。我们需要实行什么呢？有很多需要实行的，有许多需要规范的，需要调整的。现在我们大概有35分钟左右，但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回来读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很快的来读一下。我们可以跳过马太20章，直接跳到罗马书。这是罗马12章。12章8节，或服侍就当忠于服侍，或教导就当忠于教导，或做劝勉的就当忠于劝勉，分受的就当单纯，带领的就当殷勤。然后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们是跟罗马十二章是姐妹的篇章，就讲到教会生活里的功用和服事。第二十八节，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伸言者，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说各种方言的。李立兄之前用这节来讲到我们不该在教会里有一种的这个顺序，你可能会把治理的放在第一，但治理的反而是摆在最后。你不要觉得长老是第一，长老是最后一个，甚至在执事之后。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人若渴望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五章十七节，我们应该已经提过了，没错。好，现在我们跳到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好，我们一同读。要纪念那些带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是对圣徒讲的话。但是我们翻过来说，圣徒们要留心看他们，就是长老，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这清楚告诉我们，长老应该是榜样，应该是样本，要不然圣徒们就没有榜样可以跟随，没有办法效法。这是第七节。最后以前五章一节。好，所以我这同作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人。彼得是第一位使徒，在这里他忘记他是使徒了，他是在对长老们说话。他说，我是同作长老的长老。好，现在我们来到这最后一篇，今天的最后一篇信息，讲到长老的带领。可以讲到关于带领的神圣思想，是有别于世俗的观念。在教会里是有带领的需要，不要说这里没有这个需要。你知道民主是什么吗？就是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lay 的意思就是这个平信徒，是众人的意见。主的恢复不是一个民主的实体，不是由人的意见来掌权。不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这对美国很好，但是这里乃是主的恢复，是神的国度。所以人可能会说，哦，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至终这就堕落成一个人有自己的个人有个人的做法、个人的想法。这里的确有领头职分这件事，有行政管理这件事，需要有正确的在地方教会中需要有正确的行政管理，所以就需要有领头职分，正确的领头职分。 但是我们也不是在讲那种的啊，领头直奋，就好像做王的人，就好像一个将军、一个指挥官一样，不是那种的领头直奋，因为那会带进阶级制度。但也不是这个完全是平面的，也不是个金字塔，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在另一个领范围，我们乃是在神智的范围，所以这就让事情变得很复杂，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需要研读神的话。好，首先你需要记得，因为许多地方都说到带领管理这些带头的这些经节，都给我们看见有些人有领头的职分，在地方教会里是领头的，而圣徒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我知道有些圣徒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自己要讲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没有高低，没有阶级制度，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没有神的话，没有任何的根据，我们不是要有阶级制度，也不是要任何的组织。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就是领对领头职分的需要，需要有适当的等次，不是组织，而是在身体里要有一个生机的等次，否则这就不是国度了。第一终点，按照新约的记载和我们以往的经历，一个地方教会领头职分的光景，决定这个地方教会是强是弱。所以假设一个地方教会一直都是软弱的，你几乎可以将这个软弱回溯到领头职分的软弱。也许有一些的不正常的光景，或是短缺，有一些的缺欠，尤其是在领头职分上有些有所缺欠。小一，领头职分若正确、活而强，我很喜欢这几个形容词，这个召会也会正确、活而强。然而领头职分若是软弱不合适，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召会也是软弱不正确的。这都是在于领头的弟兄们，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的情况如何。这里的词用的是正确、活而强。我还要再加一个字，就是丰富，一个丰富的光景，这个召会就能有丰富的光景，或者是贫穷的光景，完全在于领头职分。二，召会生活中大部分的难处都是由于领头职分出问题而引起的，因为召会领头职分出问题时，全召会都会受牵连。当然是这样，第二终点，一面主耶稣说我们都是弟兄，我们没有一人应该辖管别人，这是马太20章23节。我们对主、对彼此，并对众圣徒都该做仆役，甚至做奴仆。的确是这样，这里没有阶级制度，在这里没有老板，也没有员工，我们都是一样的。甚至姊妹们，他们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没有组织的阶级制度。不仅如此，甚至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奴仆，做仆人，做彼此的奴仆。如果这里有高有低，我们都该做低的。我们是完全 跟外面的世界衡量事物的方式是完全不同，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真理，主的教训就是真理。特别是那些有野心的，想要寻求地位的，这话是对他们说的。另一面，保罗和彼得在他们的书信中都告诉我们，召会中需要有领头职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这也是一个事实。一，召会需要的不是许多辖管人的王，而是可以带领的领头人。在这里有一个不同，做王和做领头的职分是不同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做主辖管别人，而是领头。领头职分是带领，而做王辖管是掌权。我们可以羊群为例，说明领头职分的意义。在羊群当中，总有几只是头羊，这些羊带头时，我们之前在其他纲要里讲到类似的话语，这些羊带头时，其余的就跟随。当牧羊人要全群往某一方向行动时，他就使这几只头羊往那个方向行动，之中全群都会跟上，因此头羊带头行动。举例而言，去访问圣徒，拜访圣徒，让有几只头羊率先这么做，圣徒都知道。我说羊是很愚昧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其实有些圣徒没有这么愚昧，我们以为他们很愚昧，他们其实比你们还要精明，他们有眼睛可以看，他们在那里观察，他们也有灵能够感觉，他们还有一个心思，能够把事情想通，所以是不能隐藏的，是没有用的。但另一面，若是有一个正确、纯洁的领头弟兄，那实在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带头，圣徒们也都看得见，他们也都观察得到。很快他们会敬重这个，他们会为此而感谢主，他们甚至会跟随。乃是借着做而带头，借着做榜样来带头。不要只是到处告诉人坐这儿坐那儿，你率先做。然后时间就会来验证，又就会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你所做的是正确、是属灵、是有益处的，就是时间就会证明。你一周一次去拜访圣徒，你需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把这个作为一种的实行。在我讲完这三面信息之后，其中一个实行就是去访问圣徒，去拜访圣徒。我们之后还会提到，但是这里所讲的，你要立刻实行。你说我没那么多时间，我只有半个小时，但是半小时你至少可以去访问一家，在一个月内你就可以访问四个家。如果你有五个弟兄，就有20个家，20个家是相当多的。借着这些的拜访，你就会慢慢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如何与圣徒同处，如何牧养他们。你也会发现圣徒们的光景。我们刚刚讲到要读胸牌，借着乌灵和土明来读胸牌。如果你不接触圣徒，你怎么知道圣徒的光景呢？你怎么知道召会的光景呢？没有不可能，你只是在那里想象。很多时候 我们的想象不是真实的，并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你的想法。哦，我觉得教会是这样是那样，你怎么知道呢？这不过是在那里想象，你不要信靠那个。弟兄们，许多时候都是与实行有关。我实在很愿意多讲这个关于去出外访人的事。无论是好的是刚强的是软弱的，去探访他们，特别是那些较软弱的。我明天要跟轻职的圣徒说话，顺带一提，不要用这个轻职这个话。你如果去 Barcelona 那里说那些讲到青年人是那些高中生读的书，就是像 Harry Potter 这样的书。我们应该说这些在职的青年，在职就是在职的圣徒，因为我们的年纪是25到45岁，45岁还是年轻的在职吗？那应该叫做壮年的在职，中年的在职。所以我明天会花点时间对他们讲话，但其中一件要嘱咐他们的就是在我们中间，这是非常粗略的统计数字，大概有1/10的在教会中长大的青少年见到去参加全人间训练，1/10，意思就是10个有9个没有去参加全时间训练。对我来说这个比例是太低了，我们并不期望100%，但是10个只有1个参训，意思就是有9个都没有去。我必须这样相信，其中有9个甚至有一大部分都没有在教会生活里，他们是在外面漂流。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也许有4-5个，其他的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存留率到底有多少，我们还需要做点调查。但是我的点是什么呢？我的点就是，即使他们不在聚会里，他们是在那里，他们虽然是这个久不聚会，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到纽约去，有个弟兄告诉我，他在纽约，他跟他一个最要好的在教会里长大的朋友一起吃饭。这个弟兄已经有，从50年前到现在都没有聚会，已经有50年没有聚会。然后这个弟兄，他在纽约是很有成就的，在这个投资银行里面是大有成就的。他对这个弟兄说：“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在我的这个商圈。”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但是你认识我，圣徒认识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东西是种在他们里面，构成在他们里面，是没有办法否认的。那就是主的经纶，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冲掉，没有办法把它抹去。但是若是这个第一个弟兄没有去找他这个朋友喝杯咖啡，那他就仍然，这个朋友就仍然留在那里，但是借着一再的访问，一再的探访，甚至不需要讲到什么属灵的事物。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有路让这些人在合适的时候，在主生命的时候能够回到教会生活里。你难道不相信主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工吗？ 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环境里做工，就好像他在我们的环境里做工一样。事实上，那些为什么主的恢复里缺少扩增，就是我们没有得着人，而是在那里丧失人，就是像失血一样。弟兄们，在我们中我们需要一个大的知识，就是去寻找，去探访这些软弱退后的圣徒。如果我们能得着他们，李弟兄说我们花10年、5年、3年都是值得的，来得着这样的圣徒，因为已经有许多东西啊存放在他们里面，他们若是转回来，他们会成为非常有用的。弟兄们，去探访他们，探访新人，刚得救的，那些退后的，那些久不聚会的，不要满了审断，也不要认为人没有盼望，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你要总是要记得，我们自己也不过是蒙怜悯的，主还在制作的一个工作，就会改变我们这种复杂的情形。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得着回来，就已经会有相当的扩增。按照我们目前的统计数字，我们只要能够得着这些人，就会有相当的扩增。哦，我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了。我现在讲到哪一点了？第二大点，长老被设立在召会中领头。这些话有些是重复了，但是仍然是重要。重复的话表示是很重要的。一，在生命里带头。领头职分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生命里带头，要带头经历生命。一，第一个要求是，我们要领悟在教会中带头是在生命里带头。教会是出于生命，在生命里并为着生命的，这生命是在我们的灵里。如果你不在灵里，你只是带来你的恩赐能力，我不敢说这是无用的，但是这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经历，一直经历这个神圣的生命，并且在我们的灵里生活行动，然后我们才能带头。这就是领头职分，是在生命里带头。有些人是在一些疯狂的事物里带头，他们把圣徒带到一些疯狂的事情里，或是一些花招。不，你们要在将圣徒带到生命里，这是借着你自己在生命里。二，我们要在召会中背负领头职分，就必须是一直活在灵中并满了生命的人。我们必须是在生命里并出于生命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接触主，我们需要呼求他的名，对不对呢？我们需要摸着他，需要有一个与他同在的生命。我们需要有许多个人的对付，否则我们就无法带头。第三，我们若活在灵中满了生命，召会至终会跟随我们，也活在灵中充满生命。召会乃是有这个带头人的味道，所以如果带头的领头的弟兄是属世的，召会也会变得属世的。如果领头的弟兄是属灵的，召会也是属灵的。如果领头人传福音，召会也会跟着传福音，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们，我们要这样来带头。二，立下榜样并成全圣徒。第二个要求，召会中的领头者必须是率先做每件事的人，好给圣徒立下榜样。 我们已经讲过了。二，领头者做每一件事时必须和别人同做，不要自己包办。你知道这个包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 自己开飞机，不要，你要去开747的大型客机，需要有三个人一起开。这是我们开的飞机，不要自己坐，自己包办。这里特别不只是讲你需要和其他的长老一起服侍，而是要把其他的圣徒一起带进来，带着跟你一起做。你可以做，但是你要带着圣徒和你一起做，这是成全圣徒最好的方式，就是指导，像教练一样带着做，指导着做。你自己做，你也带着人一起做，你们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做，然后他们过一会儿他们就学会了，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就是成全。第三，领头者必须带头立下榜样，并帮助别人见到某些责任中，这是成全圣徒的意思。第三重点，让主完全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方面，比如说申言，你不要自己周周申言，然后有讲得很好，你需要把其他几个弟兄几个圣徒带着一起做，教他们怎么申言，过了一阵子他们就知道该怎么申言了。还有在教会中的知识，这个知识室或者是财务的处理，属灵的还有立位侍奉方面的都是一样，让主完全并彻底的对付我们的说话。今天早晨我已经讲过关于说话的事，首先要学习不多说，第一要就是要学习不多说，这是何等智慧的话，也的确是这样。如果你的话，你的口一直在讲这些闲话，在那里说闲语闲言闲语，你需要被洁净，需要有纯洁的嘴唇。雅各说，从这个一个源头不可能又出来苦的又出来甜的，所以你要把苦的塞起来，这样你的甜的才能流出来。所以你需要管制你的舌头，不要太轻易的就说话。我们有些人太喜欢说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供应神的话。第二，要学习说话清楚确定且准确。请年轻的弟兄们，你们要学会说话清楚确定且准确，不要这个咬字含糊，需要讲到要点，不要在那里打转。你要讲某件事的时候，你就要讲得准确，这个真理是最准确的。你说这又不是科学，科学需要准确，圣经不需要准确，你是在开玩笑吗？若是没有这样的准确，李弟兄就没有办法看见，在圣经中看见这么多的亮光。今天有许多所谓的圣经教师学者，他们是很随便很轻率，把这个跟那个放在一起。你需要正直的分解神的话，要像这个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神的话。第三，要学习带着清洁的灵和正确的态度说话，在你的灵中要有一种的清洁的光情形，不要有不洁净的东西，不要有自己的这个计划想法，要非常的纯洁。在我早年就得着这样的帮助，当你说话的时候要有清洁的灵。你是要让人说阿们吗？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动机，还是我在这里只是要服侍主？ 我们都知道张香泽弟兄，你们在这里讲话其实是在服侍主。第三啊，第四，最好不要在说话时责备、责怪或定罪别人，我们都需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在打弹弓的时候，或是丢一个变化球出去，要顺便的批评这个人、责怪那个人。在这里有许多需要注意的，所以你需要好好的进入，不要这样做。第四，做一个祷告的人。对召会中领头者的第四个要求呢，是我们必须是祷告的人。弟兄们需要祷告，有祷告的耐力，需要祷告的长。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十分钟，然后整个房间就变得安静了，这个引擎就完全停下来了。我没有办法相信那圣灵会这么快就停下来。有的灵需要叫他要这个过几码才会停下来，有的人却可以立刻停下来，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的耐力。祷告是需要耐力的，比其他的事物更是这样。你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词是什么？不住的祷告。还有就是要持续坚定的祷告。这些用词都含示需要有耐力、有定力。弟兄们，你们可以会不会祷告一个小时之后就觉得好像被送急诊室了？同工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已过几年，三天我们可能会17个小时到22个小时，是真正祷告的时间，不是只是在那里讲讲话然后祷告一下，是真正的祷告。这是有相当大的要求，但是这样的祷告是神主所认可的。还有在你们的长老聚会里也需要花时间祷告，你们的确需要谈论事情，需要交通这个交通那个，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习惯。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们的祷告聚会里祷告45分钟是标准的，不是只是祷告5分钟，是45分钟是个标准，常常是要更久。当然这也表示我们长老聚会是不能太短的，因为你需要我们在这里所处理的乃是最重要的事物。我们需要将一切事带到主面前，摩西是祷告之人的榜样，每当难处临到时，他不凭自己或用自己的力量面对难处，反之他总是将难处带到主面前。主啊，我们对这个弟兄该做什么呢？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愿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弟兄。第四，我们必须将召会中所有的难处、困难、麻烦和需要带到主面前，不要太有自信。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可以解决问题。不，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信靠神，信靠神。要在凡事上信靠神，我们让他有立场、有地位，能够进来。五，做一个会倾听的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但是这是很重要，要学习倾听。对一个正确领头者的第五个要求，乃是我们必须是会倾听的人。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倾听别人，并了解别人，不仅仅是倾听， 还需要去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甚至是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甚至当别人说的不清楚时，我们也应该能准确地了解他们。为此我们必须非常客观，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太主观了，把我们的经历都带到这个事情里面，你就失去了你的客观，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合适地来辨别并且认识真正的光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只有一个破碎的人能够客观地倾听别人，了解别人的想法，不被自己的想法误引。我要推荐一章让你们读的，你一定要读，这就是主工人的性格，在那本书里面可以说是最拔尖的一章，就是学习不主观。如果你读那一章，你就会大大的受暴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客观的，其实仍然是非常的主观。唯一的路就是我们被破碎，破碎的人。我们有了学习这五个点，就会成为教会中正确的领头者，在教会中成为圣徒们极大的帮助，也会蒙拯救脱离许多麻烦。即使我们不是长老或领头者，我们仍可能在某些方面带头。为此我们需要操练这些事，不仅是为着长老，也是为了所有的这个服侍者。第三大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你需要进入尼希米记的生命读经。我没有时间了，但你可以去读一读李弟兄是如何的推崇尼希米。他最特别的特征是一个上好的榜样，说出长老该如何行。一，持有正确态度和行为的喜乐之人，他是九正，他每天站在王面前他都需要微笑。李弟兄说他是一个使人愉悦的人，意思不是我们需要假装在那里微笑，但是使人愉悦是一个极大的美德，是长老的一个美德，非常的喜乐喜悦随和。二，爱神和神在地上权益的人，当然尼希米他向王恳求能够回去重建圣殿，因为他爱神，爱神在地上的权益。第三，在交通中祷告接触神的人，你去读这些经节，他是向神呼吁，有非常美好的祷告。这在这个信息摘录里面也都有，我甚至没有办法概述他的祷告，这是非常恳切向神的祷告。第四，信靠神并与神施一的人，信靠神与神施一。第五，全然不自私，不自私。他甚至没有得到薪俸，他把他的钱去供给这150个人的需要，这就是长老。第六，不放纵情欲。圣经中没有说到尼希米的婚姻，当然情欲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弟兄们你们需要注意。我并没有讲到这也是，但这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性欲或者说对钱财的情欲，这可能会破坏我们任何一个人以及长老的职分。最后一个，没有野心，由他承认自己在重新构成国的事上需要以斯拉的事实所指明。他知道该配搭，他需要以斯拉的补助，需要一个辅助的执事，是他没有办法供应的。他是一个省长，然后以斯拉是一个祭司，你需要有君王之分还有祭司之分才能够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好，弟兄们，我可能稍微超过了一点时间，但我要停在这里。 弟兄们还有一些的交通。你们下局还会回来吗？接下来就给你们欢迎。
弟兄们，我们要报告明天下午三点到七点有一个交通，是对着在职的圣徒有交通。是在旧金山会所，分两段时间，这个交通会录音或是录影会upload， 就是在网上可以以后弟兄姊妹可以上去去看去听的。我们的容量是能够给附近的邻近教会的人数来参加旭明弟兄他是负责这一方面的服事。之后呢在四处召会重播这些信息，在 Fresno, Sacramento, Berkeley 都会有，还有 San Jose， 把它放在你的行事历里。这让你的众圣徒们都知道，尤其是亲在职的。我们没有其他的报告，我们现在可以散会。把你们的名牌要退回给服事者，在你离开之前你要退回去。